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恩节快乐。主后386年，31岁的奥古斯丁，他在米兰的花园当中，他在为自己灵魂深处的罪孽痛苦不已。忽然，他听到了一所屋里传来了一个孩童的声音。他分不清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反复唱着 Toilet Laggy， 翻译成中文就是拿起来读吧。他听后脸色大变，因为他知道这一定是神的命令。他便打开他旁边的圣经，他看到哪一章就读哪一章。于是他拿起圣经翻开来，默着他读了最先看到的一章：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淫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他说，我不想再读下去，也不需要再读下去了，因为我读完这一节，顿时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入心中，溃散了阴霾笼罩的一阵。奥古斯丁他在他著名的《忏悔录》第8卷第12章，他如此记载他的这个经历。奥古斯丁这一次他与神话语的相遇，不仅彻底来翻转了一个在情欲的泥沼当中打转的他的生命，其实也影响了整个西方教会的走向。我们是否也期待像奥古斯丁一样，有这样的与神的话语相遇呢？而这样的相遇，不只是能够改变更新我们的生命，同时也是为我们整个教会，为我们这个时代来指明方向。那我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披戴基督，经文出自罗马书13章8到14节，可以的话请你与我一起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请起。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就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再者，我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们一起祷告。神啊，你就是爱。主耶稣，你的十字架向我们表明了何为爱。宝贵是圣灵，你将神的爱浇灌在你的百姓心中。求你帮助我们来在你的爱中能够得以完全。我们也求你真的是提醒我们，我们所处的时代，让我们一颗警醒的心，在这末世的时候来为您打那美好的战。求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更深的进入你的话语，与你的话语相遇就是与您相遇。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这一段经文呢，它其实是在呼应罗马书12章1到2节，12章它讲了两个主题，一个是关于神的旨意，一个是真实之爱。 而且这一章呢，这段经文也为13章、14章，就是处理教会内部的纷争，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神学铺垫。那这段经文的主旨就是披戴基督。我们今天会从两个角度来看披戴基督，一个是从爱，另外一个是从时间的维度来看。那到底为何我们需要披戴基督，以及如何披戴基督？首先，我们要披戴基督，就要常常以爱为亏欠的态度来彼此相待。在第七节，就是前面的经文讲到说，凡人所当得的，就当给他。那这里面又继续讲，凡事不要亏欠人。他们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不应当在任何事情上亏待任何的人。同时也将上面的对于顺服掌权者的亏欠，转到这里对于爱人的亏欠。如果我们真的要亏欠的话，圣经的教导说，要当以顺服掌权者为亏欠，当以爱人为亏欠。这里面不只是一个文字游戏，或者是只是一个修辞手法，而是强调要真的要遵行爱的诫命。亏欠之心其实是至关重要。没有，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一颗亏欠的心，其实我们是没有真正的，没有办法真的去爱人的。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到底什么是真实之爱，什么是 agape 的爱。这是在上上一次讲到提到 agape 的爱，就是人对神爱的一种回应，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回应式的爱，它也是以十架为形状的爱，也是要靠着圣灵的浇灌而来的爱，也就是说是离不开圣灵的。他说他是回应式的爱，是说我们基督徒之所以能爱，是因为神仙爱了我们，就好像月亮之所以有亮光，因为它承受了太阳的光，所以它才能来照大地一样。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经历到神的爱，其实我们是很难去爱的。无论如何，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偿还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只能以一颗亏欠之心来去爱神他所爱的。以十架为形的爱是说，基督他以他的十字架向我们显明了如何爱。基督的爱是一种主动的、牺牲的，也是一种不计代价的爱。那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也被呼召，也当是以十架作为我们爱的一个角度来去爱。就是我们基督徒爱是一个主动的，是一个牺牲的，而不是一个斤斤计较，计较我们为爱付出多少，或者说要期待对方给我们回报有多少。如果我们是这样的 calculator， 如果我们是这样计算的话，你会发现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爱的。而这种爱也是圣灵浇灌的爱，我们爱是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而且爱也是圣灵的一个果子。既然爱是从神来的，那我们基督徒其实就不能将爱据为己有，或者以爱作为我们的功德来自我标榜。因此我们基督徒可以说，我们在爱人的方面永远是亏欠的，也永远偿还不完的。教父奥里根他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他说，让你唯一未偿还的债务是爱的债务，你应该始终努力全额偿还，但永远无法完全偿还。我们稍微想一下这个教父奥里根他说的这一句话。在我大学，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有幸读到了戴德生他的自传《带着爱来中国》，当时就深深地被他对我们国人的那种爱就被他折服。他说过一个著名的话，他说，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也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不仅戴德生，而且他们戴家几代皆是如此。如果我们总是考量我们的对象配与不配、值不值， 我们没有办法去爱。如果我们计算自己付出的太多，或者认为对方的回报太少，我们也不敢去爱。即便我们去爱，你会发现你的所谓的这种爱，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愤恨和苦读。显然这不是圣经所讲的爱，这不过是以爱的名义的操纵和自私罢了。因为圣经讲的爱，神圣之爱，它总是怀着一颗亏欠的心来去爱的。也就是说，我们总是觉得我欠着爱，我要去爱他，因为我有亏欠。而成熟的爱是什么？是说你欠我的，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种心态。亏欠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爱的一种姿态。不仅如此啊，这个亏欠之爱还与完全律法有着紧密的关系。我们基督徒面对律法其实是一种很纠结的一种心情。一方面呢，我们需要避免一种就是要避免陷入律法主义，因为没有人可以靠着律法来称义，来讨神喜悦。另一方面呢，因为我们基督徒已经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就容易陷入一种无律主义，或者说纵欲主义，我们便肆意的犯罪，自我放纵。就好像你在一个山间在走路的时候，一边就是一个律法主义的一个枷锁，那是一捆绑，而另外一边呢，就是无律主义的泥沼。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只有向前，只有向前，只有真正的爱，阿嘎佩的爱才是正路，而这样的一种真实的爱才能完成律法。那下面就是一段关于爱如何完全律法的教导。这里面的结构是一个交错平行的结构，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里面我们注意到 A、B、C， 然后 B 撇和 A 撇。A 和 A 撇它讲的都是爱完全了律法，而 B 呢就是爱不加害于人，而中间的 C 讲到爱包含一切的律法。我们来稍微看一下，首先来看这个 A 和 A 撇，这里面讲的是很类似，但是又稍微不同。如果你仔细读的话，因为 A 撇它讲的是什么？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而 A 撇讲的是爱完全的律法，区别是什么？大家看到了吗？一个是爱人的，一个是爱。或者说他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他问的不是爱如何完成律法，而是说谁可以完成律法。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可以靠自己来完成律法吗？谁能够完美的遵行律法呢？没有人，只有耶稣基督。我们从他的教导还有他的行为都可以看到，他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什么？乃是要成全。而且他在世33年，他用他完美无瑕的行为，特别是十字架，来见证了他对律法的成全。而基督之所以他完全律法，乃是基于他对父的爱和对世人的爱。同样，我们基督徒也被呼召来爱神爱人，也只有当我们基督徒能够尽心尽意尽力来爱神爱人的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是完全的律法。倘若没有爱，倘若不是出于爱而靠自己尝试去遵行律法，你会发现我们反而更容易去干犯律法。这好像是一个悖论，但却是一个十分美丽的悖论。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爱完全律法。接着我们来看 B 和 B 撇，这两个也很类似，但是也不完全一样。因为前面他 列举了几项，列举了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也就是说你会看到这里面都是不可，跟这个 B 撇讲的是一样的。他讲的就是爱是不加害于人。而这里面讲到了四条诫命，其实是对应了十诫的第七、第六、第八和第十诫。而这几条诫命是十诫后半部分关于人与人关系的一个界定，它分别在处理关于性道德、人身安全、财产安全，还有众恶之根，就是人内心的贪婪。你会看到所有的律法其实它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不要去害人。无论是对于人的人身的安全方面，还是人的财产方面，还是关于性的方面，还是人内心， 而不害人，不害人可以说是爱的一个最低的要求。因为爱它不仅是不害人 do no harm， 它还包括要待人以善 do good。 我想说的是，其实我们在讲爱的时候，我们其实首先要做到的一点，就是要一个低层次的爱，就是不要去害人，不加害于人。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没有加害于人呢？我想是律法是一个很好的帮助，让我们知道哪些是犯罪的，哪些是害人的。如果我们在想，如果我们真的爱一个人的话，我们会去嫉妒他吗？如果我们真的爱人的话，我们会想要伤害他吗？我们会想在性的方面对他有侵犯吗？我们会想去贪婪他的成就，或者他的才能，或者恩赐吗？你会发现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爱是不加害于人的。而这个中间他讲的就是爱人如己，包括或者包含一切的律法。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而这样的教导其实就是来自于主耶稣他本人，他在回应律法师他关于那个最大的诫命，他这么说，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你会看到这个爱神和爱人，它不是在新约才突然出现的，其实它在旧约已经出现了，分别出现在申命记的六章和利未记的十九章，分别讲到了爱神和爱人。可是你会发现，为什么犹太人他并没有来特别去强调这个爱，反而去强调十诫或者其他的律法？犹太人其实他对圣经的诠释，或者说对律法的诠释，他倾向于从律法的角度来去看这个问题。而新约你会看到耶稣包括后来的使徒，则是将爱置于这个核心的地位置。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是以爱的角度来去诠释律法，而不是以律法的角度来去诠释爱，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取向。而且唯有从爱来去看律法的话，我们才能真的以爱来去成全律法。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以爱来诠释律法，如何以爱来去成全律法呢？这里面耶稣在这个方面做得非常好，他用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一个比喻，一个律法师来问主耶稣说，老师，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耶稣就以诫命来问他，而律法师也很好的回答了主的问题，他就是说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神，然后呢要爱邻如己。主耶稣也称赞了他的回答，说你这么做你就会得永生。但是律法师他接着又提出的问题，他说谁是我的邻居？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以律法来诠释爱的一个心态，谁是我的邻居？但是他的这个问题其实揭示了他内心真正的问题，因为当时的犹太人认为只有犹太人才是他们的邻居，但是耶稣却以一个撒玛利亚人，这些犹太人所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的一个比喻来颠覆了这个律法师的观念。他将这个问题从谁是我的邻居转变为我自己是不是一个好的邻居。主耶稣他不是只是进行一个理论的一个神学的一个辩论，而是直接关乎他内心的一个挑战，我是否愿意成为一个好邻居。而主耶稣的这个挑战不只是对律法师的，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我是否愿意成为一个好邻居。因为只有成为一个好邻居，我才有可能来去遵守主爱的命令，只有我成为一个好邻居，我才能真正的去成全主的律法。我们可以说我们在爱人的方面是亏欠的，这不只是一个姿态，这更是一个现实。我们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在很多的方面都是亏欠了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长辈、我们的同工、 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邻居。我们想一想，真的是这样的。要披戴基督，就是常常以亏欠作为爱的姿态，并且常以爱来去成全律法，这是第一个方面。接着嘛，我们要看，就是披戴基督，就是要穿上光明的兵器，成为基督的精兵。你初读这段经文，就是十一节到十四节，你会注意到有几个方面。第一个，你会看到他多次讲到了时间，讲到了如今，讲到了时候，然后又提到了一些光暗的对比，黑夜与白昼，黑暗与光明，还有一些道德的劝勉，不可不要。其中最为奇怪的是其中的一句是什么呢？要带上光明的兵器。带上光明的兵器，就是说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这跟披戴基督有什么关系？这里面只是提出一些基督徒的伦理道德，让基督徒做什么不做什么吗？我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时间。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那可以说它是从过去来看现在，那里面它的基础是为神的慈悲，神的慈悲主要就是讲到救主的降生、受难和复活。他的劝勉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来查验神的旨意。而罗马书十三章十到十四节则是从将来来看现在，说我们得救的时候，说我们的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这个是从基督的再来还有基督身体的复活来看现在，就是来劝导我们来除去暧昧的行为，穿上光明的兵器，披戴基督。罗马书十二章的场景是一个献祭的场景，就是信徒作为祭司，也是作为祭物，将我们自己来献给神，其重点就是心意的更新，是关于 mind。 而后者的场景你会看到似乎他在讲征战，讲到基督徒要穿戴全副的光明的兵器，要做基督的战士，强调的是行事为人，强调的是 doing， 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接着 来看这个经文，这里面保罗他在这里特别提到说，基督徒要带上光明的兵器。兵器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军事的俗语。那在保罗的其他书信，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还有以弗所书六章，都讲到信徒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的属灵的军装。那两处经文都是在讲属灵的征战，而且好多的学者都认为罗马书十三章，这其实它的一个背景，它的一个旧约的背景是在以赛亚书的第五十九章，里面讲到说什么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说他就用自己的膀臂实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这里面他将耶和华神描述成一个战士，而耶和华他征战的对象是谁呢？有意思的是，我们想到的是耶和华征战的对象应该是那些可能是欺负犹太人、欺负神百姓的外邦人，可是恰恰相反，神真正的对象是谁呢？是那些以罪孽为衣、以恶毒遮盖的以色列百姓。大家觉得吃惊吗？那关于披戴基督呢？有很多人很多的不同的解释啊。有的人解释说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新的身份，一个 identity， 也有人说呢这个是一个洗礼的场景，就是在洗礼池他要穿上白衣，这个叫披戴基督。还有人呢他说这个他披戴基督就是说他做谁的门徒他就披戴谁。这些固然有他的一些道理，但更好的一个解释我认为应当是从犹太背景的一个天启文学，一个属灵征战的背景来看这一段经文。因为在死海古卷还有稍后的一些拉比的文学当中，他讲到亚当堕落之前，就是说亚当他是一个荣耀一个光明的衣袍，而且呢跟他也讲到了黑夜 和白昼，光明与黑暗，睡醒和睡觉。也就是说，里面有众多的这种平行之处，而且那里面讲到说，亚当堕落的根本的原因源自于肉体的私欲，认为这是一切邪恶的根本原因。而那些只有那些回避这种肉体的私欲、行事端正的，才能在将来真正的继承亚当堕落前那种相似的光明和荣耀。我们注意到，其实在罗马书就是当时的一个背景来看，它其实跟罗马书有着很多的平行之处。也就是说，它在整个背景应当从这个犹太人他们的这个文学背景，还有旧约的背景来解读这一段经文。不过跟以赛亚书相比，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他反转了这个画面。旧约以色列百姓他是以罪孽为一，而这里面我们基督徒呢，是我们要呼召要脱去罪孽的衣服，暧昧的衣服。旧约的百姓说，他们在晌午，也就是在白昼的时候，他们绊脚如在黄昏。而基督徒则要求什么？我们要行事端正，好像白昼。大家看到了吗？看到这种对比了吗？在以赛亚书他是描写耶和华他穿上光明的兵器，而在罗马书说基督徒要穿戴光明的兵器，而且基督徒被呼召来跟随神，以神为元帅，而且他要像神一样来戴上光明的兵器。所以说这段经文应当是从属灵征战来去看这段经文。那么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呢？就是你站在哪一边，你站在哪一边。在一个末世的征战当中，你站在哪一边？你是想站在胜利的一边，还是失败的一边？就是你要如何站队，你以何为元帅。我们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再重新来看这段经文，我们再来看时间。这里面说，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现的时候更近了。也就是说，这里面是从救恩的历史来看，救恩它即将来临。可能我们马上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会说，我们基督徒信主的时候不是已经得到救恩了吗？为什么这里面说救恩近了？也就因为他似乎在讲救恩还没有来临，好像跟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别人给我们传的福音是不是不太一样啊？其实我一直在强调，我们应当从三个维度来看待救恩。救恩是过去式的，表示我们的称义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已经得救了。救恩也是现在式的，就是成圣，我们的救恩在不断的在经历这个救恩。同时救恩也是将来时的，是指的是得荣耀。而将来的救恩就是基督再来，我们信徒的身体从一个属地的软弱的身体复活，转变成一个刚强，一个属天的身体，就好像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一样的那个荣耀的身体，那个是讲到这里面的一个救恩来临。不仅如此，这里面还提到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黑夜他讲的是 night，讲的是现今邪恶的时代，它是有撒旦掌权，人们随从世界，抵挡神，放纵肉体，肆意犯罪。但是圣经又说这个黑夜已经深了，而且即将过去，它即将被白昼所取代。而白昼或者说日子，它讲的是 day， 这个是讲的耶和华的日子，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是讲的是末日的大征战。这既是神的审判，也是神的拯救。那个时候所有的罪孽将被彻底的对付，信徒将被完全的拯救，就像我们刚才唱的那个赞美诗一样，就是神的这个救恩将完全的临到。从称义到得荣耀，其实是必须要经过这个属灵的征战的，而且要得胜。这个主题，属灵征战主，不管是从旧约的先知书、新约的福音书书信还是启示录，它都在讲明这一点。问题就在于，我们既然已经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是要选择受审判还是被拯救呢？关键就在于我们要站在哪一边。 而且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时刻就越来越临近了，我们不应该引颈期盼吗？我在今天早上开车来教会的途中，我突然在等红绿灯的时候，突然看一下后视镜，突然看，哎，我怎么白发又多了？我意识到，有一天我会死的，我会衰老的，我们每个人都会。可是又一想，哇，主来的时刻近了，得荣耀的时刻近了。我突然就被神的那种喜乐充满，就哇！当我接近死亡的时候，也是我接近荣耀的时候，是不是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引颈期盼的时刻，因为那救恩临近了。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我们所处的时间和时机，因为救恩已经临近了，就在门口了。我们是要继续的沉睡在这个马上即将过去、即将被白昼取代的黑夜，还继续沉溺于即将遭受审判的黑暗的世界，还是我们要睡醒、要警醒，来预备救主的降临，来欢迎我们将来得荣的一个身体？完全的救恩要来，但是尚未来；黑夜已尽，但是白昼已尽，但是黑夜仍未过去。我们确信我们的将来，我们该如何面对现在呢？我们要警醒，就好像耶稣讲的那个等候新郎要来的童女一般，我们不是丝毫不做准备，灯里也没有油，然后睡大头觉，做那个愚拙的童女，而是要用心的准备，灯里添满了油，欢欣等候新郎到来。我们该如何预备呢？我们下面来看第二点，就是关于基督徒的行事为人。既然我们已经知道现今的时代，就是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当来符合我们所处的时间，如行在白昼当中。从属灵征战来看，我们基督徒其实是一群被征召的战士，我们来跟随神，以神为我们的元帅，我们应当脱去这个暧昧的衣服，因为这是与我们不符合的，应当带上光明的兵器。如果我们继续的犯罪，继续的行暧昧之事，我们就不是站在神的军队这边，而是站在神的对立面。以赛亚书59章说得很清楚，耶和华他征战的对象就是那些以罪恶为衣服、以暧昧为他们衣袍的以色列他自己的百姓啊，弟兄姊妹。征战最重要的是你站在哪一边。这里面特别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典型的不符合白昼行事为人的暧昧的行为，一个是荒宴醉酒，然后呢，好色淫荡，以及争竞嫉妒。荒宴醉酒是指的只注重今生的享乐，对于永生、对于神的国度毫不甘心。英文说 "eat, drink and be merry"， 旧约说就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再这样了，我们不能再这样了，我们需要惊醒，需要从睡梦当中醒过来。而好色淫荡呢，是指性不道德，就是让情欲牵着你的鼻子走，就放纵肉体，对自己的家庭配偶不忠，对异性不敬，那所思所想尽是这些东西。而争竞嫉妒呢，这个是特别讲到在基督徒的团体的，特别是在教会当中，我们本当看别人比自己强，可是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比别人强，我们本应彰显基督，可是我们却处处想要彰显自己。圣经说我们要建造别人，可是我们常常恶语中伤。我们想要鼓，圣经教导我们要鼓励他人，可是我们却常常嫉贤妒能。而这些都是暧昧的行为，都是与我们的身份不相称的。特别是关于这个争竞嫉妒， 我们正好在灵修到箴言啊，箴言上面说，喜爱争竞就是喜爱过犯，高利家门的乃是自取败坏。争竞必然带来纷争，而纷争如大闸放水，一发不可收拾。争竞和嫉妒可以说是对教会人际关系伤害最大的因素，而这些都跟我们的身份不相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再来看这段的教导。所以说，基督徒关于德行的教导不只是简单的告诉你做什么不做什么，因为你这样做的话，你会发现你就重新走回了犹太人以律法来解读的一个误区，而是从属灵的征战来看，你要站在哪一边？你要站在神的这边还是鬼魔的那边？你所行的是在暗昧如在黑夜当中，还是你要行事端正如在白昼？你要穿戴什么样的兵器？暗昧的还是光明的？是基督还是肉体？我在这里就是想告诉弟兄姊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属灵征战，末世的属灵的征战，最重要的你要站在哪一边。现在网络最流行的一句话说什么，我们可以看下一个 slide， 打不过就加入吧，你知道你打不过上帝，你就加入他吧，加入他这场最终属灵的征战当中，脱去那些与我们的身份、与这个时代、与神的呼召不相符的那些暧昧的罪恶的东西，来穿上光明的兵器，披戴基督，因为只有这个能够保证你将来是站在胜利的那一方，只有这个能够保证你将来是要承受神那永恒国度的那一方，而不是被神审判，而不是遭遇永远的沉沦。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的来脱去暧昧，来穿上光明，脱去肉体，来穿上基督。我们最后总结一下，那我们今天就讲到了披戴基督两个方面。披戴基督就是以亏欠之心，以爱来成全律法。第二，披戴基督就是以警醒之心，带着光明的兵器做基督的精兵。今天的信息就到这儿，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回应，来默想神今天要借着这段经文，今天的这个信息要对你说什么。神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愿你的话语如那利刃，刺透我们的灵魂与骨髓，真的帮助我们来深深的明白你的爱，也浸润在你的爱中。让我们在经历你爱的同时，也能够真实的去爱，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的弟兄姊妹。你也不断的来提醒我们，那黑夜已深，白昼临近。耶和华，你是我们军队的元帅，我们当脱下暧昧的义务，穿上光明的兵器，来披戴基督，来跟随基督，来打着美好的仗。求你帮助我们继续对我们的心来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